风野从被窝里爬出来，打开隔窗一看，金子却端坐在客厅的桌子前吸着香烟。五年前与金子相识时，他基本上不吸烟，偶尔半开玩笑的吸吸也吸不好，马上会被呛得咳嗽。然而近两三年却渐渐地吸起来了，经常是饭后或者喝酒时吸，心里焦躁时也吸，现在一定是后者。不睡了吗？风野又问了一遍，金子仍不作答。他冲着他的背影注视了一会儿，接着溜下床来，在睡衣外面裹上睡袍，坐到了金子旁边。怎么了？突然不高兴了？
没什么。
金子不客气地说完，喝了一口自己刚沏的咖啡。那边失火了，我只是看了看家的那个方向。
可不是。
金子侧过脸说，
你人在这边，心里却挂记着家里的事，不为这儿担心，只是担心家里。
我什么也没说吗？
可我能感知到，心绪就表现在你的背影上。你要想回去可以马上回吗？
我没说回去吗？
用不着勉强待在这儿。
金子露出带有微笑的不满表情，这是他与人争吵或情绪激动时易出现的表情。简直是荒唐，虽说是我家的方向有警笛响，并不能证明是我家着火吗？
是啊，你的家周围宽敞，树木又多，不会着火吧？
你什么意思？
没什么意思。
风野的家在小田吉县的生田，六年前他用当年的退休金和妈妈给的钱加上部分贷款，购买了这栋35平的带土地的新建住宅。到目前为止，住宅周围已陆续建了很多房子，尽管如此，从整个都内来看，这住宅仍不过时。住房贷款还没还完，但周围的土地价格在上涨，如果现在卖掉房子会大赚一笔。当然金子并没有到过枫叶家，至于房子周围有空地，树木也很多，只是他的凭空想象。金子所住的地方居于小田吉县的下北泽，和枫叶家所在的生田相比是相当繁华的市中心。然而住所只是一个单居室带厨房的公寓，尽管生活很方便，到车站步行才5分钟，但周围建筑密集，阳光经常被遮挡住。把两者的家一比较，肯定是枫野在生田的家住着舒畅，但他有两个分别上中学上小学的女儿，也不能说住得多么宽敞。别瞎说了，枫野不想再与之争论，好像远处的火已彻底熄灭了。事已至此，他也不急于回家了，即使现在往回走，到家也要超过6点，这个时候孩子们已经起床了，自己早晨才回家的事会暴露无遗。继续睡觉好吗？枫野比先前更加温柔地对金子说。金子却摇了摇头。
睡什么觉？
还拘泥于小节吗？
哪是小节啊，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。那边出了什么事儿，你马上就往回跑，不管我是什么状况，对你来说还是那边重要，我无所谓。
不是那回事儿。假如我在那边的家中这个方向发生火灾，我立马就会赶过来。
别说好听的了，上次问你发生大地震时应该怎么办，你说家的周围空地多没事儿吗？当时就暴露出你的心思归属了。
枫野记得确实这样说过，那是无意间被问到，顺口一说而已，想不到金子对此耿耿于怀。那是说当时正在家里发生地震的话。
是啊，对你来说那边始终是你的家，这儿只是个过夜的旅馆。
不是那回事儿，我不是把资料和要换的西装内衣都放在这儿吗？
只是图方便才放在这儿的，与人会面以及写信等重要的事不都是在那边吗？
那没办法嘛，总不能把朋友或编辑领到这儿来吗？
是啊，这始终是隐居之所嘛。
金子一对决起来就没完没了，目光发亮，眼角向上掉，眼眶里却热泪盈盈，全身颤抖，缩成一团，其苗条的身子变得异常敏感。